到的这段荡气回肠的音乐，就是举世闻名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乐章《欢乐颂》。这是一部无论如何形容其伟大都不过分的作品，是贝多芬全部音乐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早在1795年，贝多芬就草拟了这部交响曲最后乐章的主题。经过多年的探索，贝多芬决定破天荒地在交响乐中加入人声，用席勒的《欢乐颂》诗句来表达他毕生的夙愿，歌颂英雄和美德，歌颂神的普世光耀。
这部交响乐思想深刻，结构广阔，它扩大了交响乐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当时的体裁和规范，加入了人声的合唱，谱写了齐唱、合唱、四重唱和独唱。这些声乐曲和管弦乐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庄严崇高、雄伟瑰丽的交响乐章，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的壮丽颂歌。
因为原来的作曲家呢，都是写的是一些交响乐，就交响乐，他没有参加合唱啊。当然在贝多芬以前也有这些，但是没有像贝多芬用这么庞大的一个管弦乐队，这么庞大的合唱和四个领唱来展示他的交响乐。
这是一首庞大的交响曲，充满了庄严神圣的色彩，气势辉煌，是人声与交响乐队合作的典范之作。从酝酿到完成，倾尽了贝多芬几十年的心血，无数次的尝试。
1792年，贝多芬22岁时就有把席勒的《欢乐颂》这首长诗全部加以谱曲的想法。1793年1月，德国诗人席勒的朋友、波恩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尼希写信给席勒夫人夏洛蒂说，有一位青年抱着伟大而崇高的志向，要把席勒的《欢乐颂》一节一节地谱成音乐。这个青年就是贝多芬。在1798年和1812年，贝多芬曾多次为《欢乐颂》的音乐起过稿，前后琢磨30年，当他54岁才最后得以完成。作品最终于1824年春完成，同年5月7日晚首演于维也纳。首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激动人心的大合唱结束时，听众沸腾了。不顾一切的鼓掌、欢呼、相互拥抱，不能自已。
交响曲以其严谨深刻的思想、永恒神圣的热情、无与伦比的力量和伟大高尚的心灵，赢得了全体听众的心，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永远的传唱。
气势非常庞大，一个大的交响乐团，你知道吗？然后有大的合唱队给你在后面拖出你的整个四个的非常优美的旋律。就是说我可以说贝多芬他的九交为什么受，他就是说已经是他最，也是他最，就是最，我认为是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九交，就是他的交响乐里边是呢命运里边写的，就是说最好登峰造极的作品，至少可以用登峰造极，是不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我不太知道，反正登峰造极的作品。
德国文学巨匠席勒的《欢乐颂》也因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广为人知。席勒是和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文学家，被敬为伟大的天才般的诗人、真善美巨人、德国的莎士比亚。然而《欢乐颂》这首诗却是作者在经历艰难的生活境遇之后才得以创作完成的。
《欢乐颂》是席勒1785年夏天在莱比锡写的，然而当时的席勒受到欧根公爵的迫害，出逃在外，身无分文，负债累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正在席勒走投无路的时候，莱比锡四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仰慕席勒的才华，写信邀请他到莱比锡去，路费由他们承担。席勒接到信后，立即从曼海姆出发，不顾旅途困顿和身体虚弱，走了8天来到莱比锡，受到4位陌生朋友的热情欢迎和无微不至的招待。 欢乐颂就是在席勒感受了这种雪中送炭的温暖后，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写出来的。
席勒的欢乐颂从人间高尚的友爱感情升华成被神所护佑的欢乐，对神的歌颂。你温柔的翅膀飞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结成兄弟。200年来，欢乐颂这首乐曲每每听到都令人感到无限的光明，想象着在华丽明亮的教堂里，高贵的人们用吐词婉转的德语全身心地向神唱颂内心的欢乐。它庄严宏伟，充满了神圣的体验，苦难中挣扎的人们突然获得拯救，阳光像圣母慈悲的目光一样洒向天地万物。这是被宽恕的喜乐，这是被最伟大的神所护佑时的欢乐，这是世间万物共同欢歌的时刻。倾听它时，神荡涤着人们的心灵。
比如说我那个就是最后几百人的合唱队，几百人的管弦乐队，但就能听见我这样一个人在里面唱的时候，很多人就被淹没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唱的时候，我自己跟管弦乐队都听得见的，对吧？很多歌唱家都被淹没了。大概我当时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他们选中我的目的就是这样的。而当时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的能耐，我只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从来没有导致我能够，我一个人的声音要压到200人的声音，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当你跟这些大师合作的时候，他要求你的，你每唱一次就会觉得提高一步的，就是这个提高一步，就是你比如说我唱了4场背酒，就是说这个一个歌剧不可能每一场都不一样，第一场可能好一点，第二场坏一点，跟比赛一样的，第三场好一点，第四场坏一点，不是的，就是整个觉得就是说哇，又找到一个新的解释。
但是这被瓦格纳称为达到了交响曲艺术的顶峰，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第9交响曲，却是在贝多芬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很困苦的日子里写就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贝多芬自己并没有享受过欢乐，但是他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了所有的人。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是维也纳乐派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波恩，父亲是个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仆。父亲在贝多芬4岁的时候开始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希望把他培养成莫扎特2。13岁，贝多芬已受雇于波恩剧场担任大键琴演奏者，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1787年，贝多芬动身去当时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并拜见了莫扎特。当时17岁的贝多芬默默无闻，而莫扎特早已名满欧洲。莫扎特起初对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给了一段音乐让他用钢琴即兴发挥，自己却到隔壁屋子和别人聊天。然而灵屋充满灵感和气势的音乐使得莫扎特不由自主地又跑回钢琴旁，疑似演奏完毕。莫扎特便对屋内的人说，注意这个年轻人，有朝一日他会震惊世界。